我们来共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好，换到了我们一起来，请。为一人时是少有的，为人人时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借着他的抵御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与神为乐。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今天我们上学牧师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在神爱中喜乐。好，我们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教会在过去五六年当中一直都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就是那个灾区，有宣教的活动。以前我们在教会报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去东北，东北忘了加了日本，所以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都以为说啊，你们要去中国，不是，我们要去日本的东北啊，就是当初地震海啸的那个部分啊。那今年呢，我们也是要去同样的地方，我们去的地方叫做大船渡，大船渡。那在那边也因为它就是沿海，所以那海啸一来，真的是整个城市被水一淹，就什么都没有哦。所以其实去这样一个灾区服事，这近几年来可能还好一点，就是大家心情各方面都稍微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平复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好惨，你跟他们讲话都要很小心，那个不敢提海，也不敢提海啸，也不敢讲家人，因为你只要一问啊家人呢，结果有一次我真的，其实我也没问啦，我就是聊天当中，他忽然间跟我讲，一个婆婆忽然跟我讲，她笑笑跟我讲，那一天我失去了八个家人，我当场哑口无言，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我总不能跟他讲说上帝爱你。那他可能问你一句，那上帝如果爱我，那我家人为什么会去世，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短宣的活动当中，我们也看见了上帝的作为，一直在这样一个地区一直有神的作为在当中哦。因为呢，最近这几年来一直去，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不同，你发现他们的心理创伤虽然说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可是呢都会有一点一滴的改变，但是最大一个改变就是很特别的，就是他们那个地区对基督教团体的接受度哦，每一年都在提高，每一年都在提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哦，一开始很多团体都去帮助他们，可是呢都是帮助一小段的时间，而且是外在的帮助，可是只有基督教团体呢是花时间持续的去关心他们，那也有就是基督教宣教士就深入到当中去帮助他们，一点一滴的来温暖他们已经绝望的心。我最佩服我们刚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啊，她是住在那边，海啸当天她刚好回去她的家乡，她家乡是在那个鸟取托多利，如果大家对这个地理位置有点概念，是从东到西哦。她当天开着车子从那个大船渡回到那个鸟取，电视一打开发现大船渡被水淹，电视关起来马上又开车回去，然后就一回去就待到好几年，就是一直在那边服侍神， 服侍当地的人啊、哦，所以你发现，神在一些绝望的地方，真的是有他特别的恩典。有，那我们也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去付出基督的爱。很多人问说，你们去干什么？凭良心讲，我们去真的做不了什么，能够做的是什么？笑容对他们，把爱带给他们，微笑、啊、把喜乐带给他们。好，所以在每一年的这样的改变，我也发现以前我们可能只能去跟他们说说话，可是现在渐渐的我们可以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可以去跟他们分享诗歌，然后可以去跟他们说上帝的爱有多大。那在这种交谈当中，其实有一个婆婆，她就会还蛮称赞我们哦，当然是真心假意，我们不知道。那你们真是有爱心，哎，那你知道在那边传福音要怎么传吗？就在这个时候，笑笑跟她讲说，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啦，所以我们得这样来爱你啊。这就是我们刚刚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其实就是要让大家明白神的爱有多大。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花这么多的代价去到那边？为什么我们要去服侍他们？难道我们大家在家里闲着没事做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爱他们，所以我们也要去爱他们。好，所以我们今天在神，但是我们今天要这样去分享这种爱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明白，那这位神他到底多爱我们，我们才有办法去爱那些不可爱的，才有办法去爱那些我们需要去爱的人哦。所以我想，我们就今天就透过今天这个章节来跟大家分享神的爱。那我们也是要在神的爱中学习喜乐的功课。第一，七节到八节，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很多人可能对这句话不是那么的明白，或者是对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句话不一定有很强的这种体会或者是这种认同感哦。因为我们自己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坏人，我们很少会跟别人讲说我是个坏人，对不对？我们一般都是告诉别人说我是个好人。那通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讲说我是个坏人，你要相信耶稣？应该不会吧。我们还是会告诉他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很善良啊，你要来信上帝，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在基督教信仰当中哦，一个核心的教导就是我是个坏人，其实，但是我们都不太敢跟别人讲我是个坏人，对不对？那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停留在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这个程度。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牧师一定会问你，你相信你自己是个罪人吗？一般我们说我相信，对不对？特别在受洗的时候，牧师肯定相信耶稣基督吗？你相信就是他为你的罪死而复活吗？相信。然后你相信自己的罪人吗？相信。那想想，真的吗？真的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讲完相信，自己想想我到底哪里有做错哦，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哦。可是你知道，当我们由心而发的认识到说我是个罪人，这句话是有一个多么大的一种影响与震撼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那上帝的恩典到底有多大，上帝恩典有多大。但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很难明白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这句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这句话的内涵。我不是要跟弟兄姐妹们说你要去犯罪哦，可是哦，确确实实就是犯的最多的人，他更容易明白上帝的爱有多大。为什么？因为他蒙受上帝绝大的赦免。 我自己没好到哪里去了，所以我自己很清楚，上帝恩待我们的时候，那种爱，你没有办法想象。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唱《奇异恩典》？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奇异恩典》的作者，就是约翰牛顿。约翰牛顿呢，他是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这边有多少弟兄姐妹是生在基督教家庭的？举个手吧。不多，或许大概四分之一哦。他是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所以呢，有一个敬虔为他祷告的母亲。如果你是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你要很庆幸，因为你的家人一定会为你祷告。不论你信或不信，你的家人绝对会为你祷告。那他的母亲呢，是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牧师，能够服侍神。所以呢，就在他出生的时候呢，就一直向神祈求，希望神能够拣选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不过很可惜的是，他的母亲早逝，就是所以呢，通常就是没有家人、没有那种父母亲管的时候，人很容易变坏啊。像我们这种就是没有父母亲管，是很小时候就会变坏啊。那但是呢，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是昧着良心，他就在贩卖奴隶的船上工作。那你知道，在这种环境工作，你真的会慢慢的染上他们的各种习惯。我很感谢神，虽然说小时候环境也不是很好啊，像我就曾经看过有人就在我面前直接吸毒品啊，但是感谢神，就是我看了就是看着，但是我没有去碰。可是你知道，在这种环境里面，你很难不去碰这些东西，你很难不去碰。但上帝恩待我，让我觉得他们在干什么，还是不要看他们一副那种昏昏欲睡醉醺醺的感觉，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今天那个约翰牛顿也是一样，他在一个贩卖奴隶的船上工作，你想想看那样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所以呢，他就慢慢的染上水手的那种放荡的生活，就吃喝嫖赌，就是奸诈欺骗，无所不为。就是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就变成那个环境的人。那之后呢，他们因为他闹事被抓，那就他本来是在那边工作，可他后来自己变成了奴隶，因为他后来闹事被抓了，所以他过了好几年那种非人的生活。那几年后，他成功的就是逃离那个地方，回到英国。那他要回到英国的途中呢，他有就是船呢就遇到大风暴。这是他一个很，这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机会哦，就是那个风暴大到这那个船呢都要快被淹没了。那他在这时候呢，他记起来什么？他记起了他母亲传给他的信仰，他记起了他母亲常常跟他讲的话，所以他在大风暴当中，他就向神呼求说：“神啊，求你救我，安然抵达港口，我将永远做你的奴仆，我不要做人的奴仆，但是我要做你的奴仆。”然后神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很平安无事就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当他平安回归到英国，他就存心悔改。那存心悔改，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他一生呢就侍奉这位拯救他的神。所以你知道，他的整个过程是在他母亲的祷告，他从他出生到30年后才得蒙应许。弟兄姐妹，为你的家人祷告，不要失望，不要觉得说现在不行不代表以后永远不行。约翰牛顿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他30年后才成为他母亲所祷告那个样子。奥古斯丁也是一样，他母亲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他也是放荡放荡放荡放荡放荡，一直到30年后，他也上帝也拣选他成为了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你可以想想看，那样子一个人，他可以成为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祷告是有他的功效的，祷告是有他的能力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为我们的家人在祷告。虽然说很多时候现在还没有成就，不代表以后不会成就。就算没有成就，我们也知道神有神他的旨意在当中哦。所以在约翰牛顿他 晚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的记忆衰竭了，但是我记得两件事情，即使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他到老他就记得两件事，我是大罪人，基督是大救主。所以我们从约翰牛顿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显多。为什么？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大罪人。当然他有过那个经历，他很清楚知道，因他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若不是上帝拯救他，他不可能后来离开那样的环境成为服侍上帝的人。可是你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他需要耶稣的救恩，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个大罪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大罪人，他自觉他自己是，所以他可以就是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由心而发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见证上帝的爱有多么伟大，连我这样的人上帝都可以赦免，那有谁是上帝所不能够赦免的？对不对？所以他蒙受上帝赦免之恩之后，才会有奇异恩典传扬了这么多年，还这么让人非常喜爱的诗歌。奇异恩典，我想大家一唱都很清楚，它里面的歌词也好，歌曲也好，非常震撼人心。因为不是说它多优美，而是它有一股感情在里面。什么感情？奇异恩典，恩典非常的奇妙。上帝他是多么大，他是有多么大的爱，才能够赦免像他那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写出了 这样的一首诗歌，来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或许哦，我们觉得我们并没有像约翰牛顿一样无恶不作，可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一生当中哦，所犯的大大小小的罪加起来哦，其实也不会比牛顿好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在圣经的标准当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就是靠自己的良善达到神所立的那个善的标准。就算今天我们没有杀人放火，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常常得罪神，我们常常咒骂别人，嫉妒别人，伤害别人，我们不愿意行善，我们爱自己多过于神，那其实在上帝面前我们就与约翰牛顿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什么？因为在神面前罪就是罪，大罪跟小罪都还是罪的问题。所以不论我们有多善良，只要我们不能够守全神的律法，我们就如圣经所说的，只要犯了律法当中的一条，不论大小都是犯律法，我们就是要受上帝的审判。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没有那么坏，可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不是说今天我们多坏的问题，而是说上帝的律法当中，只要我们犯了一条，我们就是犯了全条，因为就是犯法。就好像我曾经听说过有一位非常优秀的留学生哦，他去法国留学，他很优秀，他是整个大学里面就是第一名毕业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秀一个人。那想这样的这么优秀的人，他一般不太可能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嘛，对不对？但是他毕业后呢，他到处去找工作，就是说有法国的大公司还是什么样公司，他大大小小去找，可是他发现总是在最后一关把他刷下去，就是不论他找多少工作，最后就是把他刷掉。他就很纳闷，我这么优秀，为什么我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你们到最后一刻都把我刷了？最后有一次哦，他有点忍不住，他问了那人事部的人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人事部的人想想，就跟他最后跟他讲说，其实哦，我们要聘用一个人之前，我们都会去查他的犯罪记录。你刚到法国的时候有逃过票，你有逃过票被抓了，所以有你的犯罪记录，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不会雇佣你。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劝你还是回去吧，因为在法国不会有人雇佣有犯罪记录的人，就是比较大的公司，你知道吗？逃票这是很小的一个罪， 可是罪就是罪，你今天再小的，你今天再小的罪，你被政府记录在档案上，人家就是可以查得到你做过什么事。所以就算只是一个小资再小的罪也都是罪，这个其实就是圣经的道理。不是说今天我们做的多好或是做的多坏，而是说今天我们都得罪了上帝而不自知。我们都以为就好像对他来讲掏个票而已啊，什么了不起啊。弟兄姐妹，我不想你们掏过票，可能大家觉得说也没什么啊，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事情而已啊，为什么把事情搞那么大。可是弟兄姐妹，有时候小事情真的会变很大的事。可能今天大家掏个票觉得说没什么，如果今天牧师掏个票是什么感觉？哇，牧师掏票，对不对？大家那个整个标准就啪就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上帝的眼中啊，他的那个标准跟我们一般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呢，十字架的爱就是让我们跨越了被神定罪被审判的那个步骤，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成为了代罪羔羊。就是因为我们有限，就是我们非常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但是他就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这个爱到底有多大，因为这种做法就等于是忽然间有一个人要被判死刑，可是忽然间有个人出来说对不起，我顶替他，替他判死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很难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大概只会出现在你有一个非常爱你的人，他愿意替你牺牲，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很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很有可能是你的子女，对不对？可是他不会是一个外人，他不会是一个你都不认识的人，万一跑出来说那我替他顶罪，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所以说神设立了这种各样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子女关系，这种互相的互动跟这种爱在当中，就是让我们能够略略的明白我们跟神之间有多么的亲密，神有多么的爱我们，他甚至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是愿意为我们舍命，对不对？如果你有孩子，我不相信今天你孩子有危险的时候你会眼睁睁的看着他去发生危险，通常是什么？冲过去，对不对？不是，就算这个危险要临到我身上还是会冲过去，对不对？还是说哎呦有危险拜拜再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所以上帝爱我们就如同今天他让我们去经历各种不同的爱的那种爱是一样的。所以说圣经说或许呢有一种人他可以为各种目的而慷慨就义，这个是有可能的。他这边所讲的为人人死的是有可能的，就好像革命意识，他们是这种事情是有可能有，但是呢这不是爱，这是什么？这是一种叫情操，这是一种信念，所以不管是好人也好坏人也罢，除了最爱我们的人，不会有人会愿意为一个做了坏事被判刑即将要负刑赏的罪人去慷慨就义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见圣经说唯有耶稣基督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就可以去想象那他到底是爱我们到什么程度才会愿意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愿意替我们舍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就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爱我。第二九到十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所以第二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称义的。虽然说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领受了救恩， 可是并不代表说我们就不会犯错，我们就不会再次的惹神烦怒。其实很多事情是会重复的，对不对？今天一个孩子他把你惹怒，通常都在同样的事情都是在同样的事情把你惹怒哦，不是在其他的事。所以神恩待我们，他拯救我们，实际上上帝知不知道我们人的问题？上帝也知道我们人的问题，所以才会让耶稣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哦。可是我们人呢，就好像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状态，大家如果多多去看出埃及记，一开始可能看不太懂，就是觉得说奇怪，怎么一直在讲那个出埃及发生什么事。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看出埃及记看到后面，我有一个感觉是，怎么世界上有这种人？因为他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从出埃及，你仔细去看，从头悖逆到尾，从头抱怨到尾，上帝让他们脱离了奴隶哦，他们脱离了奴隶的这样一个身份，他们既然可以从头埋怨到尾，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民族。所以说当我们明白以色列人的民族是多么的悖逆，我第一个感觉是，上帝你太会忍了，你忍耐了400年还要继续忍，忍到现在还在忍，上帝你太能够忍耐了，因为以色列人真的是太悖逆了。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既然我们知道说人会惹神发怒，没有错，可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应当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去免去上帝的愤怒。那这句话其实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另外一方面是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常常惹上帝发怒。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在哪里，对不对？还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可能不知道上帝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可能无意中就会得罪神。但是你信耶稣以后，你会发现要得罪神之前怎么样，我心中先有一股磨牙磨牙的那种，就是那种真是很不好意思，好像很愧疚的那种愧疚感。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不好。圣灵今天住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得罪上帝。得罪上帝之后呢，要赶快认罪。一种孩子哦，最容易被父母打，不停的打，就是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不道歉，对不对？他不道歉的时候，你这样越气，你自己错，你还不道歉，那个皮鞭拿起来就打，是不是？通常是怎样？打到你说抱，你说对不起为止。可是你会发现，有些很倔的孩子，我就是不讲，你再打我就是不讲，就僵持在那里了，对不对？可是圣经，我们看见上帝的爱是什么？上帝不是说他要处罚我们还是怎么样？他希望我们知错要能改。他知道，他希望我们知错要能改，而不是僵在那边，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跟神道歉啊。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耶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实际上也是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柔软的心，因为他是把我们的那种实心变成肉心，我们才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跟神说对不起，不然其实我们也很难啊。但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是与神和好了，我们就要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更因为他的生，就他的生命，我们要得救，让我们有真正得救的生命。一个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就连异端也讲自己是基督徒。唯有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拥有主的生命，住在他里面，有重生得救的新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好，就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以色列民族并不都是神的选民，而是真正从心里面凭信心相信得救的人，才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所以信心很重要，相信很重要，要行善也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今天相信了，我们就会愿意去行，而且我们是心甘乐意的去行，而不是逼着自己去行。有很多宗教信仰是所谓的等价交换。什么叫等价交换？就是你逼着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而去得到一些回报。可是没有，圣经从来没有逼过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会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不是 有人如果去做一件事情还需要人家逼着你去做，那实际上你也不需要去做了，因为那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信，而且特别是信耶稣呢的这个观念呢，就好像我们在信它是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点。像有些人会以为说，我受洗以后我就这么结了。我说不是的，那只是一个开始，那只是一个开始。什么开始呢？就好像我们是从一个黑暗的世界迈入一个光明世界的开始，就好像我们本来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光，就是光的这样一个黑暗的房子当中，我们把灯打开，我们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面把灯打开，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看见这个房子里面所有的构造，我们会知道我们人在哪里，而不是说好像瞎子一样，我连自己在房间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是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我们看不见路途的崎岖，也看不到危险的地带。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就像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一样，我们真的不知道说我们走这条路，我们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我们会不会做错什么事。可是信耶稣以后，我们从黑暗进入了光明，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成为了光明。虽然说是同一条路， 你不会说我今天灯打开它变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不会的，同一个房间。可是有很大的差别是，虽然是同一条路，该有的还是会有，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可是我们的视野会更加辽阔，我们会避开了许多的危险，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我们在黑暗中行走很容易跌倒，可是我们在光明中行走，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去避免危险。好，所以而且 那个同时呢，我们也会知道说我们的人生并不孤单，因为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不是我一个人在走这条路，是有神与我同行。这个是信耶稣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有主耶稣陪我来走这条道路，来帮助我来越过每一个陷阱，来爬，来走过每一个崎岖困难的这样的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主，成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才能够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的明白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借着这位耶稣基督来与神和好。第三，我们第十一节讲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与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因信得救与神和好，我们就要过以神为乐的生活。那以神为乐呢，其实在希腊原文当中也可以翻成是以神为荣，也就是说我们要过以神为乐，以神为荣，身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觉得很荣耀的这样一个生活。弟兄姐妹，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荣耀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们不是那种什么秘密集会哦，然后不敢跟别人讲说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可以很光明正大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一群。但是千万不要讲得太傲慢哦，讲得太傲慢也会故人怨哦。我们要谦谦卑卑的说，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其实这句话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要做好基督徒的榜样。当今天你要跟别人讲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就要有个觉悟，就是你要在他面前有基督徒的样式。通常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剪头发，然后我就忽然想到我的老师跟我说，他最喜欢去 剪头发的时候传福音。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啊，替你剪头发那个人他跑不掉，他只能听你讲。 我有一次我去剪头发，我想一想，我想说他不要，我要不要跟他讲我是基督徒嘞？可是有点觉得说这个不太好意思哦，但想想还是讲好了。那聊聊聊就说我是基督徒，他说哦是哦，然后聊聊聊，哎真的真的还真的聊到圣经的地方去了，哎又聊很多那个就是基督教的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我那时候有个觉悟哦，这觉悟是什么？就是跟他讲了以后，就是不能够太放肆。就讲话啊，讲话也好啊，口气也好，各方面啊，你总不能跟他讲说，哎，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跟他大聊那种，哎，你去哪里玩啊，怎么啊，对不对？就是稍微要让他知道说，哎，基督徒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然我们也会是鼓励弟兄姐妹，也是要多多的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啊，但是你要跟别人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真的就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要为上帝做见证。好，我要为上帝做见证。好，所以腓立比书呢也教导我们，我们在患难跟逼迫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过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将来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天家与主同住哦。哎，所以圣经也是告诉我，我们必须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赏赐，因为呢。以神为乐的生活，它是一种敬虔的生活，它是一种就是喜乐的生活，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乐在其中。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信仰上乐在其中，那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就好像我们每星期来教会聚会，我们是乐在其中呢，还是我们觉得说这是一种负担，这是一种枷锁，这是一种很莫名的义务啊，然后我们在于这种灵修啊、祷告啊、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是乐在其中，还是我们是觉得这些事情很无聊？所以以神为乐，实际上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我们对于敬拜神，我们是乐在其中，而不是觉得说这只是我们的一种负担。当你觉得这些事情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过以神为乐的生活，因为你一点都不快乐，你一点都不快乐，你只觉得说这些事情就是一个义务啊，反正基督徒就是要那么做。 No No No， 敬拜神是很喜乐的，敬拜神是很喜乐的，我们读神的话语是很喜乐的。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7岁吧，大概17岁，其实也没有人告诉我圣经怎么样哦，可是很奇妙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受洗完以后，受洗前，应该是说我是在受洗当天信主的，这见证不是很好。可是我真的是在受洗当天见主啊，相信神的，因为在受洗当中遇到了比较大的神迹，其实就是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说，哎，可能这个上帝还真的存在。结果呢，从那一天起以后，就是我记忆非常深刻。从不喜欢圣经到后来圣经一翻开来很奇妙，就觉得说圣经好好看，好好看，为什么这么好看的东西。你可以想象看一个17岁的小男生，每一天上课前在车上半个小时就是在那翻圣经读圣经，觉得圣经好可爱，好好看，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哦。可是因为这个体验，我就知道说什么叫乐在其中。圣经很好看，上帝的话语很美妙，敬拜神是一个很就是让我们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能够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乐在其中，以神为乐啊。所以我们参加小组也好，参加服事也好，我们参加教会各种活动也好，都是让我们去学习以神为乐的这个功课啊。哎，所以也让我们整个能够慢慢的知道说，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能够用上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的承担超过我们所能够，当我们的负担呢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心无力。所以有一个好的信仰生活，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承受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如何，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过以神为乐，靠着神能够喜乐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我们信仰当中乐在其中，为主所用。所以弟兄姐妹，我是鼓励 大家就是更多的就是了解自己的信仰，也更多的明白自己要怎么样子的来过就是以人为乐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更多就是说经历上帝同在的这样的机会。好，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吧，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离了您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是非常软弱，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以神为乐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被主所使用。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在主你面前有美好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